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啊，就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你每天这样的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得以饱足。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在众人面前来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前面11章分享的，其实11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门徒的事，另一个就是关于圣餐的事。其实这两部分都是延续了第10章。第10章谈到这个吃的问题的时候，就说无论吃与不吃，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那其实门徒的事儿也是这样一个主题，就是为了荣耀神。那么男人不蒙头是为了荣耀神，女人蒙头也是为了荣耀神。那讲到这个圣餐的时候，那么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教会的一个秩序，神是有秩序的神，神不是混乱的神。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团契特别的混乱，这是很难想象有神的同在的。所以神不允许他的家教会有任何的混乱出现。那么领圣餐，这是一个圣礼，那更大如此。到了12章就谈到了一个恩赐，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就是谈到属灵的恩赐，保罗也是希望你们都能够明白其中的这个真理。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有属灵的恩赐一定有属灵的生命呢？那么注意一下前面我们分享过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的7节就谈到哥林多的教会，看7节是怎么讲的。1章7节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啊，他们是有恩赐的，这个恩赐是没有一样不如其他教会的，都有很有恩赐。那我们再看一下3章1节到3节又是怎么说的。3章1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是从前。那么现在呢，2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就是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就这个时候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还是吃的是奶。3节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到如今他们还是属肉体，不是属灵的。他们有恩赐，但是属肉体不属灵。所以这个我们有好多时候一看一个弟兄姊妹很有属灵的恩赐，比如说他在服事上很有恩赐，我们就觉得哎呀他很有生命，往往会去打划等号，其实是不能划等号。有属灵的恩赐不等于有属灵的生命在里面，不一定属灵，有可能还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就我们觉得就不可思议，那这个姊妹那么热心的服侍神，但是你在他生命当中看不出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来，行事为人就跟不信的就还差不多，不能理解。你看问题就在这儿，有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在追求这个属灵的恩赐，而不是去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首先一个追求什么？我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那个恩赐是神给的，不是我们想追求的追来的。我们可以祷告，但是神给我们是恩典，神不给我们，我们也接受。这是属灵的恩赐，这个方面。2节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做外邦人的时候，那就是不幸的时候， 那对于我们这个信徒来说，那些那把不信的人也叫做外邦人。那么我们不信的时候是随时被牵引，就什么事都是被这个牵引，被什么牵引？被世界来牵引，被私欲所牵引，随波逐流，受迷惑，去服侍那些哑巴偶像。那不信神人又说他是无神论，那其实是说谎的。他扪心自问一下，他是无神论吗？那中国是叫无神论，遍地都是偶像。叫无神论，为什么还去烧纸呢？不相信有灵魂，为什么还去烧纸呢？虽然那都是自己骗自己，都自己在说谎，把那个作为抵挡神的一个借口。其实不信神的人都在侍奉的哑巴偶像。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我们常常说被神的灵感动，被神的灵感动是什么意思？是被神的灵感动，就是在圣灵里面。从这个原文里面看得很清楚，就在圣灵里面，我们中文译的时候就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就是在圣灵里。如果在圣灵里，那么就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什么人在圣灵里呢？那信徒嘛，真正信神的人在圣灵里。那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不可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主耶稣是被咒诅了，但是他不是可咒诅的。主耶稣没有罪，没有可咒诅的地方，可咒诅的是我们。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可咒诅的人承担了咒诅。下面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现在分享哥林多前书的12章3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就是如果不是在圣灵里的，那谁不在圣灵里？那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不可能说耶稣是主的。那不信人他连 主耶稣都不信，他怎么去喊耶稣是主呢？不会的。第4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里面连续3次，圣灵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只有一位。恩赐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叫恩赐？简单的说，恩赐就是神赐给的才干，神赐给的能力。以前呢，就是这个弟兄姊妹没有这方面能力，没这方面才干，突然有一天呢，发现他这个能力很强，从哪儿来的？神给的，这是神给的恩赐。比如说在初期教会，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第一股凶节，圣灵降下来，那么这个福音要很快的要传出去，所以神就做了一些工作，神就把一个恩赐赐给了好多好多的信徒。什么呢？就是突然能够讲其他民族的语言，这是当时的一个神迹。那么他们这些语言呢，根本就没有去学校学习，没有参加培训，突然就有了。那这就是神给的恩赐。所以神给的恩赐是让我们去服侍神的。当时神给他们那样的恩赐是让他们尽快能够把福音传出去的。如果不会讲其他民族语言，这个传起来可能需要时间，那看你还得去训练，去怎么去学，是需要花时间的。但是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神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特别的迫切，神也是非常迫切的，所以赐下那样的恩赐。所以恩赐就是神赐给的特别的才干和能力，是不需要去学习的，不需要去训练的。圣灵确实一位，说执事也有分别，执事那就是对神的服侍，职奉，就是这样的意思。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的做这样的服侍，有的做那样的服侍，这是也有分别的。有分别呢是不同， 就恩赐虽然不同，各有各的不同的能力和才干，有不同的服事的职分，但是神只有一位。功用也有分别，功用指的是这个运行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活动，是有分别的，神却是一位。那四到六节实际上就是说明一切的恩赐都是出于神，都是神给的。然后下面说，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神在众人大众运行所有事，也就是所有的事，我们这儿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神给的恩赐才干，然后去服侍神，那么神就在我们当中去运行，是神在我们当中运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计划等等去做的，是神在做。这儿再次看到就是教会啊，我们如何看待教会的一个计划规划。今天有的好多教会就是啊，一年的计划、五年的计划、十年的计划，甚至还有更长远的计划。有计划对不对？对。但是这个计划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神给他看见神的引领？这个很重要。如果这个计划是出于人意的，那么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果效的。神在运行。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前面谈到恩赐，这儿现在谈到了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显在就是显明在个人身上。圣灵显明在个人身上什么呢？那就是指的是恩赐。圣灵把恩赐给了所有各个人，干什么呢？是叫人得益处。也就是说，圣灵把不一样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有一个目的是叫所有人得益处。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谈到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那么智慧的言语怎么理解？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就可以参透神的奥秘，我们就可以读懂圣经，能够明白神的这个话语。所以这个智慧的言语指的是能够参透神的奥秘，然后呢，并且用神给的这样一个能力，神给的话能够讲出来，这智慧的言语。知识在这儿可能是强调是真理方面的，也就是对真理呢有领受的能力，然后也能够讲出来。无论是智慧的言语还是知识的言语，都是出自同一个灵，那就是圣灵。那这儿这个恩赐的重点不是智慧，不是知识，而是指的言语，是表达能力。神给我们看见，并且给我们这样能力能够表达出来。第十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那么前面说给这个人智慧的言语、知识言语这样恩赐呢，下面有的是可以啊，第九节还有，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个信心，我们说提到信心，其实通常有得救的信心，还有呢，就是我们对神要成就这件事的信心。那么这儿的信心是哪个信心呢？是指的对神要成就一件事的信心。我们有时候信心特别大的时候，就相信神必定成就这件事，一定会成就。信心软弱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没力量了，就觉得哎，神能那么成就呢，就怀疑了。所以那个 能够特别的就是非常肯定的去相信神必然成就这件事，这个信心也是神给的。我们祷告，神就会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这也是恩赐。这个不是得救的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医病的能力，这也是神给的。行异能就是超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这个行神迹奇事，一个人就能行神迹奇事。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并不是行神迹奇事的人都是出于神，有的假的也会行神迹奇事。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表面的现象蒙蔽，一定要去用整本圣经的真理去辨别。下面就提到这个辨别了，所以又叫一人做先知，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在旧约里面是指，因为那个圣经还没有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的启示给人，所以神是透过先知把他话传给众人。那今天呢，今天是整本圣经神已经启示完备，所以今天的所谓的先知也是在传讲神的话，是去解释神的话。那今天的这些所谓的教师，那就是有先知的职分，传讲神的话。又叫一人辨别诸灵，这个很重要。其实神把这个辨别诸灵的能力，我认为是都赐给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了，是让我们能够辨别的，能够辨别清楚，不被魔鬼撒旦所引诱，就是能够分辨出圣灵与邪灵，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很遗憾，现在有不少弟兄姊妹就不在意什么是邪灵圣灵，他们都在接受。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犯方言，这都是恩赐。第十一节就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这些恩赐都是圣灵他在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给个人的。我不能说圣灵你为什么给他这个恩赐不给我呢，我没有必要去问，那神他想给谁就给谁。所以我们看到恩赐是神给的，不是人可以训练出来的。今天灵恩派有一个很过分的做法，那个说方言，他们把说方言看得非常重，会说方言就是有生命，甚至说会说方言才得救，有极端灵恩派。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在训练说方言。有一些这些不明白的弟兄姊妹，自己会说方言，然后也开始训练别人学说方言。借着神给的神的恩赐，怎么可以训练出来呢？那还有比如说这个我在昨天讲到当中提到的这个组织学的老师，就是一个查经的这些老师，现在很可怜。有的教会20多个传道人，但是所谓的他们的组织学没有一个传道人去讲，都是凭信徒当中弟兄姊妹去讲。那么还有教会去训练这些组织学老师，我知道的一个教会，就是加拿大这边一直在训练。那上个星期我看到的信息，这训练出来的这些组织学老师已经上岗了，很可怜。更可怜是些假的在训练假的，假师傅在训练假师傅。这是神给的恩赐，神没有许可，我们怎么能够训练出来呢？虽然能够讲，但是也就是瞎的。所以我们这方面真是要特别的小心，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就不要去做，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去发挥好这个恩赐就行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我们去好好 跟神祷告，我们去发现自己的恩赐，去好好服侍神。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去打扫卫生，这也是恩赐啊。我们这样服侍神，神也是喜悦的。神并不看重说啊，你做这个就神高看，做那个就神低看，不是的。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忠心的摆上，我们甘心乐意的服侍，这就是果效。我们将来到神面前，只能把这个果效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第十二节啊，那这些恩赐，神给不同的恩赐，其实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造就我们自己，为了教会。下面就谈到了这个身体了。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身子只有一个，肢体很多，肢体再多也是一个身子。这是用我们这个这切身的身体和肢体能够比喻的。比喻什么呢？说基督也是这样。所以用身子和肢体来比喻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与基督的关系，那就是肢体与身体的关系。耶稣基督就是身体，我们就是身体上肢体。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又是教会的肢体。你看，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关系。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于一位圣灵。不拘是，就是我们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希腊人指的是代表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是为奴的，是做奴隶的，还是自主的，还是自由的，还是做奴隶呢是不自由的嘛，自主的是自由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都信了主，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于一位圣灵。就是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不管是做奴隶的也好，还是自由人也好，不管是这个种族、肤色、地位，只要信了主以后，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的，成立一个身体，合到一起就是一个身体。也就是说，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没有三六九等。从一位圣灵受洗成立一个身体，这个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到三节就提到，就是为什么这儿强调一位圣灵受洗，受了圣灵的洗，才真正的有份于基督的身体。受了圣灵的洗，才意味着重生得救。那么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受的呢？不像我们受洗的时候受水的洗礼，那是那个仪式很清楚。那受圣灵的洗，我们有时候真的还不知道。有的弟兄姊妹是一信主，一觉知信主那一刻就受了圣灵的洗了，就重生了。有的弟兄姊妹是可能就在水洗的那一刻重生了，受了圣灵的洗，也可能是觉知以后在受洗之前受了圣灵的洗，有的就是受了水的洗也没有重生，后来又重生的。说受圣灵的洗啊，这个可能每个弟兄姊妹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是什么样，只有受了圣灵的洗，才与主耶稣基督真正有关系，是重生得救的，在他的基督身体上有份，才是真正的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那些教会里面的拜者，他根本谈不到，他不是肢体，他与基督没有关系。但今天的教会，主耶稣说了，有很多拜者嘛，拜者我们不去判断，我们不要去判断他是拜者还是卖者，神没有在圣经里面好像不是很明确让我们去判断。那最后主耶稣来了以后，再把这些耗出去，再烧。但是拜子里面有一种，那是让我们可以去判断、去辨别的，那就是假师傅。假师傅是一定是拜子， 这是让我们去判断的。所以有弟兄说姊妹说说啊，是不要弄断神的仆人，他连神的仆人都不是，他不到弄断，我们是要辨别出来的，跟他断交的，不能交往的。应予以为圣灵，饮就是喝，怎么 喝把圣灵喝进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被一个灵充满，喝进去嘛，整个身体 被充满。我们真的要求神来祷告，好求神让圣灵充满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你重生有力量，你跟神那个亲近的是 那种特别的那种亲近， 是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那是特别喜乐在里面。你好像就是读圣经也能读得明白， 你祷告神也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祷告的，求圣灵来 充满我们。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再次强调，如果是身子只有一个肢体，还什么肢体身子呢？所以是有许多肢体。十五节，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说他不是，他说不属于就不属于了吗？不是的，这不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的。十六节，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割安排在身上了。那么十四到十八节的意思就是，我们作为基督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要轻看自己的功用，都不要轻看自己。神拣选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重生得救的信徒，在神的眼里面都是宝贝。我们不要自己轻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会发挥自己的功用。十八节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个安排在身上，所以神按照自己意思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他，这都是神特别的安排，让我们来一块来彼此的互相效力。十九节，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再次强调就是基督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很多，教会只有一个，弟兄姊妹很多很多，就天下教会真正的属灵的教会只有一个。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指的地方教会，是方便弟兄姊妹来这样一个团契。二十一节，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我们不能轻看自己这个肢体，这儿说我们不能轻看别的肢体，也不能看不起手，头也不能看不起脚。我们彼此都有功用，神，我们在神的手里面，神都会使用我们，所以我们都不能轻看自己，也不能轻看别人，我们彼此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相互依从的，是彼此要联合的。下面会继续说这个事儿。二十二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看这儿也特别强调。有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说，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每一弟兄姊妹生命都棒棒的，都特别好，那都很刚强，那就好了。但是这儿教会有没有？不可能，不会有的。为什么？这儿是主耶稣说了，神说了，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就说教会是需要这些软弱的肢体的，软弱的肢体是神允许的。那为什么下面会讲，就是人以为软弱的肢体是 不是可有可无的，说每个教会里面都会有。那其实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永远刚强，每天都特别刚强，总有软弱的时候。保罗说，我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就我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可以 这一生总是每天都那么刚强，我做谁都有软弱的时候。那么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下面会继续来分享。二十三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儿才是讲到了免得身上分门别类。那么这个 身上的这些肢体分门别类，今天教会那些弟兄姊妹分门别类，纷争那个结党，这是今天教会普遍的现象，彼此垄断，那这是免得这样的。然后呢，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呢就是彼此要有爱心，彼此要看到对方的软弱，看到对方的需要，然后献出爱心去帮助对方。这也是神为什么允许教会有软弱的肢体，有人以为不体面的，人以为不俊美的。所以神把这些人以为软弱的、这些不体面的、不俊美的这些肢体放在这个身体上，放在教会里面，是要让我们懂得有爱心。所以你看，这就是造就我们。虽然这些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姊妹这突然这几天这么软弱，那其实当我们看到他软弱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他的软弱，那其实神要造就我们自己了，透过这个软弱的弟兄姊妹来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献出爱心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麻木，不要冷漠，要去帮助，去帮扶，去关顾，这是神的意思，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这个教会里面不管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弟兄姊妹出现以后，都是为了彼此来照顾我们所有人。那下面说的更清楚，二十六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看，这就是这个我们彼此之间这种依赖的关系、依从的关系。不是说看到一个弟兄姊妹软弱了，我们看见跟我们没有关系，关系很大。当他受亏损的时候，我们也跟上受亏损；当他受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灵里面也在受苦。不是我们肉体上，我们肉体上可能感觉不到，但是灵里面一定是受痛受苦的。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是不相干的，不可能置身事外。我想这就是十二章保罗要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真谛。他的肢体这么多，其实重点就在这儿。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合起来组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子，组成了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各自之间都是彼此做肢体的。既然是同一个身子，那么别的肢体受苦的时候，那其他肢体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有这样那样问题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耻笑，不要去耻笑他，也不要去那么冷漠，我们要去帮助他，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爱这弟兄姊妹，其实那就是表达对神的爱。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能的，再次是得恩赐以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儿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下面这些职分，看来这些职分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不是高低职分，是指的地位上有个次序。首先是使徒，主耶稣神借着使徒建立起来教会，所以说使徒是教会的柱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的地位，然后才是先知，那今天来说就是那些牧者传道人。第三是教师，这个教师包括这个带领查经的，凡是在教导方面去做事的都是教师这一列。当然传道人也是教师的行列。其次是行这个异能的，在下面是医病的，下面帮助人的，治理事的，治理教会的。有的弟兄姊妹很有管理的才能，这也是神给的能力。那么这方面，那这样弟兄姊妹应该参与到教会的具体事务的，是服侍上面来。说方言的，你要最后才排到说方言的，那今天灵恩派把这方言看得比什么都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当中的一切的服侍，这些职分都不是人所能够选择的，不是人自己选择的，也不是人自己安排的，不是人谁想做使徒就做使徒，当时是啊，我想做使徒，是主耶稣让他做了吗？不是的，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不是谁想做先知做传道的就去做了，这也不是的。不是谁想去带领查经就教主日学就教了。说到主日学，我再想多说一点。今天国内可能还很少，在国外主日学是一个很常见的很普遍的现象，他们叫主日学课程，把这个作为一个课程，作为课程就是当知识了。所以就是在这个圣经知识懂得很多，看不到生命，这是今天教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儿，但是好多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我们不会设立主日学课程，我们就是查经。所以今天主日学课程里面把圣经放到一边学，把别的册拿过来，什么新生命、新生活、什么标杆人生，是这个那个作为那些册子，没有任何一本人做出来的这些东西来代替圣经的。他们当然，他们也是从圣经里面把这经文拿出来，再重新组装，再组装，再重新弄，你根本无法替代圣经。我们只有一本，就是圣经，我们就是抓住圣经，你就是读查，反复的查，反复的读就行了，就够了，不要用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神设立的，不是人设立的，不是人安排的，不是我们想选择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都是出于神的。29节，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行异能的吗？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其都是说方言吗？其都是犯方言的吗？这什么意思呢？就说神把不一样的恩赐给了不同的人，为的是让我们都受益，让教会得益处，让所有弟兄姊妹得益处，不是说所有人都有同一个恩赐。有人看见说啊，这个在台上讲到怎么就都想去做传道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神没有呼召的，神没有差遣的，就去神学院读个几年以后出去就去传道了。我们说神没有差遣出来就是祸害，真的就是祸害教会的，假的嘛。为什么去做？那心里面有带着那个不一样的动机。 所以神说不是所有人都是教师，不是所有人都是先知，不是所有人都行异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就按照神给的恩赐去服侍神就可以了。神不是看你做这个就神就多给奖赏，做那个就神不给奖赏，不是的，神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为神摆上。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恩赐。那么三十一节紧接着说了一句，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有一个恩赐是所有人都有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十三章要讲到的爱。爱也是恩赐，神给的。神把这个恩赐要给所有的人，我们切切的去求，让我们活出这样爱来。十二章我们就是粗略的读，好像没有多少那种是肢体来回，这个身子呀肢体就好像说的很多。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借着这样一件这个身体和肢体的关系来比喻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比喻我们和教会的关系，让我们这些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弟兄姊妹，用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来好好的去服侍神，让这个身子越来越健壮，让这个教会越来越健壮，让所有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得造就。所以这是保罗要特别讲的，是恩赐，那就是神给的。我们有弟兄姊妹求可以，但是神给了我们感谢神，神不给我们也感谢神。有的我们可能求一辈子神不给，那神不给就不给，我们神一定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赐，最起码有一个最大的恩赐神给了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那就是爱。我们活出爱来，彼此相爱，这就合神的心意了。分享到这儿。